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空中培灵会的第二讲。我们有王良玉院长呢，帮我们来去讲解在主爱中前行。那么今天呢是他的第二讲，讲题是开到水深之处。他的讲解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节到十一节，在那里呢就记录了彼得跟耶稣的相遇。当彼得跟主耶稣相遇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一个自认是罪人的人啊，当他看见圣洁的主的时候，他心里边震撼的那种的情况是怎样？到底彼得跟耶稣相遇带给我们的反省又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呢，把时间交给王良玉院长。
蒙主爱，领受呼召，得主爱，品尝生命，传主爱，报主恩情。空中教会培灵会，在主爱中前行。主讲王良玉院长。
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这一次空中培灵会的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。前面我们有三次朝向着爱与呼召这样的子题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如何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呼召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题目，就是开到水深之处。这一段经文是主呼召西门彼得跟随他。彼得他从一个加利利的渔夫转变成为一个得人渔夫这样的经历。彼得与耶稣初次相遇是记载于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，透过他的兄弟安德烈，并且耶稣也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，这个基法是亚兰文，也就是希腊文的彼得。此外呢，彼得的蒙召也有两次，第一次是集体的呼召，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0节，还有马可的第一章14到18节当中所记载的。第二次呢，就是个别的呼召了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一段，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一到五节 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学习，那就是主权的转移，也就是要放下我们主观的经验。耶稣在第四节的吩咐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合事理呀？因为彼得本来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啊。你发现彼得回答的前半句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这是第五节的前半句。彼得虽然是带着疑问，但顺服的心其实啊已经在他的里面了。他放下了自己做渔夫，而且就是刚刚不久之前的经验呢，就是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。彼得把主导权交给了耶稣，顺服了他的吩咐。在第五节的后半说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耶稣来到湖边，不是专为着要帮助彼得打到很多的鱼来维持生计，否则呢，他不需要先讲道，直接吩咐彼得哪里有鱼，那就可以了。而彼得的下网打鱼的动作，也不只是表面的一个打鱼的事件，其实这代表的是主权的转移。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经验、学历、背景、能力、地位，啊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我们总是以这一些来肯定自己，而一般在社会上，别人岂不也是拿这一些来评断我们的高低吗？可是，弟兄姐妹，跟随耶稣的第一步，就是放下自以为可以拿来骄傲夸口的那一些，操练对耶稣的信靠顺服，这就是主权的转移，也就是承认耶稣是主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6到10节，我们也看到神如何引导保罗宣教的脚步走向了欧洲。虽然他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，而这一切他的顺服，因为他以耶稣为主，他的自我的掌权、自己的行事，已经把所有一切转移到耶稣身上了。其实，如果我们按照罗马书第10章第9节那得救的原则，弟兄姐妹，主权转移是必须的条件。在罗马书10章9节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承认耶稣是主，一方面是我们的认知与抉择，但这样的抉择不是靠别人的说服，而是圣灵的感动。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告诉我们说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吗？有一句话说， 当神要你跳的时候，你唯一的回应就是，哦，跳多高啊？哦，这好难是吗？我们的理由一定一大堆了。为什么要跳？跳能表示什么？跳有什么意义呀？如果我们不问啊，好像才有问题啊。但是，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，听命于主，并不是表示我们是愚昧的人，因为听命的理由是深知我所信的是谁。如果我确知所信的对象是一位真神，确知这个吩咐是由耶稣基督而来，那么问一堆的问题只代表我的信心软弱，因为他的意念就高过我的意念，他的道路是高过我的道路。只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当时彼得与耶稣是面对面的交谈，他对耶稣的吩咐听得是非常的清楚。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必须查验这的确是出于他的吩咐，而不是我们的血气或者是冲动。第二个部分呢，除了主权的转移以外呢，我们在第六节到第九节，也就是路加福音五章六到九节，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看见，也就是彼得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。当彼得顺服主的吩咐，他就经历了神迹，因为整夜劳力毫无收获，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事啊。但这个时候下网，鱼竟然多到网都险些要裂开，还要招呼同伴来帮助，两条船满载而归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看见这样神迹的同时，使彼得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反应，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他不只是在神迹本身看见自己的小幸，打不到鱼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的鱼出现，彼得更是透过这个神迹看到了主的圣洁、尊贵与全能。主耶稣有何等的大能啊！他的权柄掌管万有，绝不仅仅是眼前能够把鱼群聚拢这件事，在主的荣耀当中，他自惭形秽，他发出了一个奇特的回应，他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弟兄姐妹，彼得的经历很像是旧约先知以赛亚的经历。当以赛亚在圣殿中看见主坐在宝座上，以及撒拉弗天使称颂圣哉圣哉圣哉这样大声敬拜的时候，以赛亚却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这是记载于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五节的。而还有一位使徒约翰，当他看见主的圣洁荣光的时候，他也是如此的自惭形秽。当他晚年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， 他因为看见了复活基督显现的威荣，当下扑倒在地，好像死了一样。这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二到十八节。如果圣经中这些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经历，那么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为什么仍然是对神缺乏敬畏的心，甚至于轻慢神呢？会不会是我们离主太远了？在生活中看见的都是自己，以至于看不见神的荣耀，远离了神的荣光。因为箴言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在初代教会记载于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与撒菲拉欺哄圣灵的事件。我们看到了初代教会有逼人致死的圣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会不会比初代教会更圣洁？因为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些事情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我们只能说，神的怜悯与恩慈更大了。但是，他的怜悯与恩慈是引领我们悔改。如果我们不改变，不悔改，我们就为自己积蓄了神的愤怒。那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对不肯认罪悔改的人的那样的愤怒，那是极其可怕的。接下来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一节，我们看到全人的委身。耶稣在整个事件当中，对西门只讲了两句话，一句是在第四节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另外一句在第十节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看见一个神迹就在眼前发生，西门彼得立刻对主产生了很大的敬畏，甚至于他要求主离开他这个罪人，因此耶稣就开口安慰他，不要怕。虽然因着彼得的顺服已经带下了一个很大的神迹，但是这个神迹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彼得打着很多的鱼而已，更是要借着这个事件在彼得的身上显明一个更大的神迹，那就是向他发出一个神圣的呼召，从今以后他要从一个普通的渔夫转变为一个得人的渔夫。一个人啊，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听到来跟随主的呼召，和他有了很多的东西，然后听到主的呼召，那个试探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当他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主呼召要来跟随他，好像难一点，是吗？就好像一个人当他单身的时候，他听到要往远方宣教的呼召，和他有一个家了，听到这样的呼召，他的考虑是不一样的。他的妻子能不能同心呢？他的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呢？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。因此，宣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乃是一个家的事。前面说过了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打鱼事件。耶稣的目的不是要使彼得多得着一些鱼获， 否则呢，经文停到第七节就可以了。耶稣乃是要借这样的神迹，使彼得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以至于彼得的眼光充满船的渔获，转向神的心意，能够通过在物质与生活上的考验。这个神圣的呼召也仿佛是一个神圣的就职礼，那满船的渔获不能打动他的心，他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是一个与主相遇的生命，一个看见神荣耀的生命，一个回应主呼召的生命。其实从彼得的经历当中所带下来属灵的原则，历世历代正重现在我们这些神儿女的身上。主权的转移使我们有真实的看见，真实的看见产生因着敬畏而有的全然的委身。这个委身不是一定要我们撇下物质的所有，但却是清楚让我们知道物质世界不能遮蔽我们为主而活的心智。得人如鱼的呼召就是所谓的大使命的内容，去使万民做门徒。最后我们看得人如鱼的秘诀了。首先我们知道要听凭主的吩咐，因为耶稣对彼得说，开到水深之处。传福音不是凭自己的主观，认为谁比较心软啊，容易得救。其实人能够信主，完全是圣灵的感动。因此我们要听凭主的吩咐。其次呢，我们也要了解人的需要，也就是所谓人的习性。因为耶稣对彼得说呢，下网打鱼。不论撒网在耶稣那个时代，或者今天我们说钓鱼吧，其实有两项原则是不变的，那就是渔夫首先要知道哪里有鱼，并且要知道鱼的习性。鱼的习性包含很多方面，与我们钓鱼的活动有直接关联的就是鱼它的索饵的习性，也就是它要吃什么饵啊。鱼在这一方面的习性有一个一贯性，也就是它常吃一类的食物，日久便形成了记忆，它不会轻易的改变。还有呢，就是差别性，不同种类的鱼它的食物构成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不一样的鱼就要用不一样的饵。同样的，传福音要得人，要了解传福音的对象。比方说在一贯性方面，中国人的文化讲关系，好面子，友谊布道法就有用，你先跟他做朋友，慢慢的把福音传给他。但是每个人他的成长过程，他的家庭背景，他的居住环境又有许多的差异性，所以呢要多观察，多了解，有沟通才能够有交集。耶稣对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谈重生，对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，因为他了解他们的光景和需要。保罗说，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到23节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主对你是有期待的吗？ 并且主对你的期待远高过你今天所做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画地自限，认为我不能，因为你不知道上帝要借着你成就何等大的事，会有多少人要因着你受影响得祝福。所以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不只是因为顺从就会带来从神来的恩典，而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扭转、开启与全人的改变。听了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什么样的上帝的启示呢？我们可以好好的来默想。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拣选，你验中了我们，你也把福音托付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得人的渔夫。我们看自己何等的渺小和不配，但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奇妙的计划。我们愿意把自己带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的一生因着遇见你、经历了你，就有奇妙的改变，也能够把这个祝福临到所有与我们接触的人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下回空中再会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。真道分解，与你同行主爱中。
耶稣真正是你生命的主吗？让我们立志在今年爱主更深，因为我们爱主，我们才可以去爱人啊。这里为你预备好经文选读，同行主爱中，其实是有不少的圣经里边的一些关于彼此相爱的教导，我们一起在生活里实践出来吧。愿主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每当我思想你的救恩，我的心感激震动不已。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，我的心不配白白领受。祝你宝血流入我心，使我洁净，你爱见